From the conference，
呢场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由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转播。讲道者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由在犹他州本宁和泰勒斯维尔地区的支联会的男女青年所组成的唱诗班担任演出。这场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二之理迪特乌希铎会长将会主持这场大会。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和朋友，欢迎你们出席第182周年总会大会的第二场大会。多马万宣会长主领这次总会大会，而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欢迎所有在现场出席这场大会，或者正透过有线或无线电视、收音机广播、互联网以及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以卫星转播来收看这次大会的兄弟姐妹。今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本宁支联会和泰勒斯维尔支联会的男女青年所组成的唱诗班提供，由罗利塔兰姊妹指挥，邦尼古德夫以及林达马格兹负责管风琴伴奏。唱诗班将会献唱起来荣耀的锡安娥，为这场大会揭开序幕。之后70元的江文翰长老将会为我们献上开会祈祷。
Oh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亲爱的父，
on this Sabbath day, we are
在这个
grateful to assemble in this session of general
conference. 日子，我们很感谢能够来到总会教大会，我们被提升在这个大堂里面以及世界各地，在我们不同的国家、语言、民族，我们感谢你天父这个伟大的救恩计划，你的仁慈、恩典以及你的爱之尼赛亚，感谢你对我们的完全的爱，作为你的儿女，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的问题，我们祈求将会向我们演讲的，向我们讲解荣耀的真理，让我们天父去感受，将这些事情踏入我们生活，我们心里面，如果是让是你 的意愿，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有更加多的渴望去祝福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兄弟姊妹以及在不同的情况下，让福音带给我们家庭在今生以及永远去影响，这个是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唱诗班啱啱唱出《我是神的孩子》，好多谢你哋唱诗班。而家亨利艾宁会长将会提名总会人员同埋地区70员嘅名单俾大家支持。之后我哋好高兴可以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多马贝利长老同罗苏培勒长老嘅讲道。佢哋讲道之后，70员嘅赖瑞艾克霍克长老会为我哋讲道。
It is proposed.
提议，我哋支持多马孟宣为先知、先见、启示者，以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嘅总会会长亨利艾宁为总会会长团第一之理，迪特乌希铎为总会会长团第二之理。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裴道潘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以下为该定额组成员：裴道潘、多马贝利、罗素纳尔逊、达林乌克斯、罗素培勒、李察斯考德、罗伯·海尔斯、杰弗逊·贺伦、大卫·贝纳、昆丁·柯克、陶德·克里斯多以及尼尔·安德森。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亦请表示。支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支理及十二使徒定额组为先知、先见、启示者。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亦请同样表示。杰伊·简森长老已经由70员定额组会长团的成员中卸任，凡愿意同我们一起表示感谢的请举手表示。支提议，我们支持灰格·柯丁森长老为70员定额组会长团的成员。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亦请表示。支提议，我们卸任教会史记员K记录员马林·简森长老，并且举手表示感谢。赞成者请表示。支提议，我们支持史蒂文书长老为教会史记员 K 记录员。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支提议，我们卸任奇斯直比、杰伊简森、马林简森和奥大卫德洛里为70员第一定额组成员，并颁授给他们总会荣誉退休人员的头衔。支提议，我们卸任奇斯爱德华兹长老和赖瑞吉鹏长老为70员第二定额组成员，凡愿意同我们一起对这些总会弟兄的杰出服务表示感谢的请表示。支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70员和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兄弟姐妹，感谢各位的支持表决以及你们的信心、奉献和祈祷。我们现在可以很开心能够聆听贝利长老的讲道。
今个夏天我踏入了一个特别的里程碑，就是庆祝我90岁的生日。当你到了这样的年纪去想回过去的事和经验，是很有意思和很有启发作用的。年轻人，当你们听到 或者读到呢篇稿读嗰阵，未必对呢九十年嘅人生好有同感。但系喺我出生嘅年代，可以生存咁多年系一大盛事。我每一日都为我嘅长寿去感谢天父嘅伟大祝福。在我一生之中，有很多事物改变了。我看住工业化和资讯化的发展，大量生产的汽车、电话、飞机都是我早年所见的伟大发明。今时今日，我们寻找、分享和运用资讯的方式几乎每一日都在改变。在我这个年纪，我很惊讶，我们生活在一个急速改变的世界。今日有很多新发明激发人类的想象力，而且很有潜力去改善我们的生活。由于我们周围节奏很快的改变，我们恳切地祈求和努力持守耶稣基督福音的价值。现在已经有些人在迷失的危险之中，在各项价值观之中最重要的一项，亦都是敌人的首要攻击目标，就是神圣的婚姻和以家庭为中心的重要性。这两项原则在家庭之中提供了稳定又安全的庇护港，给每位慈爱天父的孩子有良好的影响和获得永恒的价值观。我的家人期盼住和我庆祝我人生第九十个年头的里程碑，开始帮我回忆和细味我漫长人生的经验。例如我侄女去收集和分享几封我在差不多七十年前写给父母的信，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而我在太平洋塞班岛海军据点驻守那阵寄出这几封信。我特别留意其中一封信是我1945年写给我妈妈的。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下这封信其中一部分的内容，等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对父母的教导深受感激。同埋我父母是在家中最好的榜样，他教了我学习怎样做良好的父母，将自己的婚姻和教养儿女放在最首要的位置。我在1945年母亲节写的信是这样开头的：亲爱的妈妈，在过去四年我很遗憾我不能够和你共度母亲节，我每一年都想和你一起，和告诉你知我有几咁爱你和挂住你，但是我知道这样是没可能的，所以我只可以推而求其次，就是去用书信表达我的感受。这一年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更，我会更加体会到美好妈妈为我所做的一切。首先我挂住你为我所做的微小事情，每朝早起身我都不用担心找不找到干净的衣服和鞋袜，我只需要打开衣柜就会找到的了。吃东西的时候我知道我会见到我最喜欢的食物，而且是用最好的烹调方法煮到最好给我味，而且夜晚睡觉的时候床单被铺厚薄也刚刚好，令我睡得很舒服，所以住在家中真是幸福。当我读到头两段，首先令我震惊的是封信听起来令我感慨万千，或者是因为我当时住在帐幕和睡在营地的蚊帐里面，令我特别挂住屋企。我继续读出我写给妈妈的信，但是更加深刻的是你的榜样，我们一家的生活因为你而变得其乐无穷。我们都很想跟随你的脚步，继续去经历在我们小时候同样的快乐。你时时都会抽时间带屋企人去峡谷，从爬山至到打波。我们知道没了你，有了你就什么都做得到。你和爸爸从来都不会单独自己去旅行，家人永远都同你哋一起去。而家我唔喺屋企啦，但系我时时都中意提及我喺屋企嘅生活，因为呢个实在系令到我好开心。我唔能够远离你嘅教导， 因为现在我的行为就代表你的品格。生活对我来说是一项大挑战，因为我要配得起做洛拉索贝利的仔，我要为这项称呼而自豪，希望永远配得起这个称呼，希望在一年可以和你一起过，分享我过去四年的计划，和你共度母亲节。愿主祝福你，因为你对这个混乱的世界所做的美好事情。最爱你的多玛。当我读回自己封信，我亦都想起在我长大的家庭、支会、支联会和社区的文化。文化的定义就是人的生活方式。所有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都有一种独特的福音文化，一套价值观、期望和做事的方式。这种福音文化或者生活方式是由救恩计划、神的诫命和活着先知的教导而来的。这种福音文化会在养育家庭和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形式里面表现出来。我们可以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那里读到亚当的俗世责任的第一项指示，就是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合法结婚，不单止只是为了准备后代去继承土地，而且会在尘世经验里面带来最大的快乐和满足。这些是真实的，尤其是当圣职的权能宣布永恒婚姻的时候，在这种婚姻之下所诞生的儿女会得到在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保护。在今时今日的世界，遍布着敌人的影响，良好的父母在屋企的教导越来越重要。我们都知道敌人他试图削弱和摧毁我们社会的基础，亦即是家庭。敌人用聪明和精心伪装的方式攻击世界各地家庭的承诺，破坏忠信后期圣徒的文化和圣约。父母必须要了解，在屋企里面教导是一项最神圣而又最重要的责任，而其他机构例如教会和学校，他们可以协助父母去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但是这项责任最终都落在父母身上，根据幸福的伟大计划，天父的儿女都委托给良好的父母去照顾。在我们伟大的父母职责之中，良好的父母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和他们所需要的支持，去教导儿女耶稣基督的福音。等我提出五样父母可以做的事，去建立更坚强的家庭文化。首先，父母可以热切祈祷，祈求永恒的天父去帮助他们去爱、去明白同埋引导天父所赐嘅儿女。其次，佢哋可以去做家庭祈祷、经文研读同埋举行家人家庭晚会，尽可能经常一起食饭，安排晚饭时间去沟通同埋教导价值观。第三，父母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喺教会的支援网，和儿女的初级会教师、青年领袖、班级或者定额组会长团沟通，透过和蒙召唤和安立去照顾你们的儿女的人沟通，父母就可以了解而且满足到儿女的特别需要和具体的需要了。第四，父母可以经常和儿女分享见证，给儿女承诺去遵守神的诫命，同埋应许天父应许俾佢忠信嘅儿女嘅一切祝福。第五，我哋可以用清晰简单嘅家规同埋期望、良好嘅家庭传统同埋习惯， 同埋家庭嘅经济去组织我哋嘅家庭，俾儿女做家务而赚取零用钱，咁佢哋就能够用佢哋所赚到嘅钱学习做预算啦、储蓄同埋交十一奉献啦。呢啲建立坚强嘅家庭文化嘅建议，联系住教会嘅文化，我哋加强咗嘅家庭文化会系我哋儿女嘅一种保护。他们经常暴露在同辈的敌人大火的战、娱乐、明星的文化、借贷和权利的文化、互联网和媒体的文化入面，我们加强了的家庭文化会帮助儿女生于世界而不属世界。约瑟菲廷斯密教导，这个是为人父母的职责，去教导儿女耶稣基督福音的救赎原则。这样他们就知道为什么要接受洗礼，这个可能在他们的心中就会有更大的渴望，在他们受洗之后去继续遵守神的诫命，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回去神的面前。我美好的兄弟姊妹，你们是不是希望你的家人子女和你的父母印证在一起呢？如果是的话，这样你就必须要由儿女婴孩时代就开始教导，你要以身作则和用言教去教他们。夫妻肩负神圣，这个在家庭文经我们读到，夫妻肩负神圣的责任，要彼此相爱，彼此照顾，也要爱护和照顾他们的儿女。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父母有神圣的职责，要在爱与正义中教养儿女，提供他们属世和属灵所需要的，也要教导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服务，遵守神的诫命，并且不论住在何处都要做一个守法的国民。依照神的安排，父亲应在爱与正义中主领家庭，负责提供生活所需并保护家人。母亲的主要责任是养育儿女，父母有义务在这些神圣责任中互相协助，是平等的伙伴。这个我们是在家庭文工中读到的。我相信母亲的角色是神圣的设计，着重去照顾和教导下一代，但是可以看到丈夫和妻子很努力地形成真正的伙伴关系，联合一起去影响和有效地和自己的儿女沟通，是美好的事情。我们的儿女所面对的邪恶攻击比以前更加狡猾和艰险，建立一个坚强的家庭文化会为我们的儿女添加一层保护网，去隔绝世俗的影响。愿神祝福你们锡安中美好的父母，神委托你们去照顾他永恒的儿女。身为父母，我们有神去做我们的合作伙伴，从而在他的儿女之间促成神的事工同埋荣耀。这项是我们神圣的职责，要竭尽所能去做这件事。我这样作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Elder Perry, I think you must be the youngest.
巴里会长，你是一个最年轻的90多岁的一个领袖。我兄弟姐妹们，每次当我享用这些刚刚在树上面摘下来新鲜和熟透的番茄或者土的时候，我就会想起60年前我的爸爸在犹他州荷兰地所拥有一棵小的土树的日子。他将这些蜂巢留在那里去为这些土的花传播花粉，最后会结出一些很大很好味的土。爸爸好鍾意呢啲嘅温顺嘅蜜蜂， 而且为他们的团的工作而感到惊讶。他们将桃花上面的花蜜集合在一起，然后将这些花蜜变成很甜和金黄色的蜜糖。这些的蜜糖是其中一样最有营养的天然食物。其实营养师告诉我们，蜜糖是其中一种包含所有生活所需的物质。食物包括是酶、维他命、矿物质和水。我的爸爸经常想我和他一起在蜂巢那里工作，但是我很喜欢给他自己照顾他的蜜蜂。虽然是这样，我仍然是学了很多有关于蜜蜂的事情。这群的蜜蜂非常有组织，蜂巢之中有60000只的蜜蜂。蜜蜂是会受到花粉的吸引去收集花蜜，然后浓缩成为蜜糖。蜜蜂这种奇妙的本能是我们的造物主所赐的。据估计，要生产一磅的蜜糖，平均20000到60000只的蜜蜂是需要飞到环绕地球的两周的相同的距离。同时要在成千上万的花朵里面收集这些花蜜，在他们几个星期甚至4个月的寿命当中，每一只蜜蜂只是会仅仅贡献1/12茶匙的蜜糖给这个蜂巢。蜜蜂的贡献和总数相比，看起来虽然是微不足道，但是一只蜜蜂的1/12的蜜糖对整群的蜜蜂的寿命有重大的影响。蜜蜂是互相依靠，这项工作对于几只蜜蜂来说是很严峻的，但是当所有的蜜蜂都忠心地做他们的部分的时候，就会变得轻松一点了。蜂巢也在教会历史里面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在摩尔门经里面，我们读到雅烈人在几千年前前往美洲的旅途之中都带有蜜蜂。巴汉扬在大盐湖谷鼓励和启发圣徒发挥团结的力量，去将贫瘠的沙漠变成我们今日所见到的肥沃的山谷的时候，都是以这个蜂巢为这个象征。我们是这些先驱者远见和努力的工作的受益人。我们在圣殿的内外都可以找到这些蜂巢的标志。我现在所身处的这个讲台是由戈登·兴格莱会长的后院所生长的桃木所制成的，亦都刻有这个蜂巢的标志。所有这些的象征见证着一项的事实，伟大的事是由很多人努力并且热心地做好事产生的，亦藉由这种的方式令负担减轻。试想象，如果全世界千万的后期圣徒都努力地工作，好像一群蜜蜂一样专注地去遵行耶稣基督的教导的话，我们的成就是几咁大呢？救主教导的第一条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亦都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了。这两条的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救主的话很简单，但是当中的意义非常深远而且重要。我们需要爱神和爱护他和其他人如同自己一样。试想象，如果我们团结一致成为基督的门徒，热心并且不断地去服务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包括家人、朋友、邻居和我们的同胞的话， 我们可以做到很多的事
的。
正如雅各所讲，服务是纯正宗教的定义。我们见到很多教会的成员在世界各地提供服务，特别是在有灾难的时候提供人道的服务。这些的灾难有火灾、水灾、风灾和龙卷风，这些对突发事件伸出援手必须要持续进行，以表示我们愿意彼此承担重担。至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我们由于心里面基督般的爱而每一日作出的微小的服务，千千万万中微小的服务累积起来，应该带来的影响是多大呢？有时天父藉着我们付出的爱心，可以令到所有天父的儿女产生一种的变化。我们身处的这个充满忧虑的世界，比以前任何时间都更需要这一种基督的爱，而在将来的需要会变得更加大。这些简单每日做的服务，看起来单独甚至是微不足道，但是当集合起来的时候，就好像那些由一只蜜蜂贡献给蜂巢的十二分之一茶匙的蜜糖一样。我们对神和祂的儿女的爱里面有一种的力量，而当这种力量实践出来成为千万项基督般仁慈的服务的时候，就会以信心、希望和仁爱的花朵花蜜去提升和滋养这个世界。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才可以变成好像那些有贡献的蜂蜜一样呢？而且将这种的贡献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呢？我们很多人都很尽责地参与教会的聚会，会努力做好我们的召唤，特别在星期日的时候，这些事都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在一个星期里面的其他日子，我们的心和意念是不是一样那么热心去做好事呢？我们是不是只是做例行的动作，或者是我们真的归向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我们怎样去将那粒已经种在我们意念里面的信心种子拎出来，并且深深地在我们的灵魂里面的肥沃的泥土呢？我怎样去获得阿尔玛所讲对我们永恒幸福平安非常重要的生活变化呢？记住，蜜糖包含所有肉体所需的物质的食物，而基督的教义和福音是唯一的方法去获得永生。只有当我们的见证超越我们的意念，深深地埋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才会有跟从基督去爱和服务的推动力。而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深深地归顺成为基督的门徒，获得圣灵所赐的力量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当我们的心不再专注在俗世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追求人的荣誉，或者去寻求满足自己的骄傲。相反地，我们要培养基督般的品格，正如基督的教导，我们要温和、温柔和恒久的忍耐，我们要仁慈、不伪善和不诡诈，我们感觉到对所有人有仁爱，我们没有意念去作恶，圣灵会一直对我们成为我们的同伴，而且圣职的教义必定好像来自天上的甘露滴在你的灵魂上面。现在我不是要鼓吹宗教狂热者或者是盲目的热衷，而是刚刚相反，我只是纯粹地想提出，为了要进一步更完全地对基督的福音的归顺，我们要将这些教义融入在我们的心和灵魂里面，然后我们正直的行为和正直的生活会和我们所相信的变得和谐一致。 呢种正直嘅生活令我哋嘅生命变得简单，并且增加我哋对心灵嘅灵敏度，从而更容易察觉其他人嘅需要。正直嘅生活会为我哋带嚟生命嘅快乐，为我哋嘅灵魂带嚟平安。当我哋悔改我哋嘅罪，并跟随救主，遵守佢嘅诫命嘅时候，呢种快乐同平安就会到嚟啦。我哋点样先可以做到呢种嘅改变呢？点样先可以将呢种基督般嘅爱心植喺我哋嘅心里边呢？有一种好简单，每日都可以做嘅事，可以令每一个教会成员带嚟一啲好嘅改变，包括你哋男仔同女仔、男青年同女青年、单身成人同埋父母。呢一件简单嘅事就是在你每日早上的祈祷里面，祈求天父带你去察觉到得到一些的服务给他宝贵的儿女的机会，然后在一日里面充满信心和爱地去找这些需要帮助的人，集中在这件事情上面，就好似蜜蜂集中在花蜜和花粉上面一样。如果你这样做，你对圣灵的灵敏度会提高，而你会发现很多你以前察觉不到的服务的机会。多马曼宣会长教导，很多天父透过我们去答复其他人的祈祷的例子，透过你和我，我们的仁慈的言行，我们简单的服务和爱心。而宾塞金会长说，神的确注意到我们，他会看顾着我们，然而他通常透过其他人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因此我们在角度中彼此服务是很重要的。我知道如果你这样做，不论在家、学校、工作上或者在教会里面，圣灵会带领你，而你会有能力去察觉那些有需要的人，而他们的需要只可能是你可以伸出援手。你会得到圣灵的指引，并且有强烈的推动力去将基督般的正义的爱和福音的散播去到全世界。要记住，好像那些小蜜蜂的十二分之一茶匙的蜜糖，如果我们透过基督般的服务去将神对他儿女的爱和他们分享，在这个工作以数万甚至数百万的倍数增加的话，将会有不可估量的正面的影响，将基督的光带到这个黑暗的世界。让我们团结起来，我们会将爱和怜悯带到我们的家庭里面，也带给那些寂寞的人、穷困的人、受伤的人，和那些正在寻求真理和平安的天父的儿女的身上。兄弟姊妹，这个是我谦卑的祈求，希望我们在每日祷告里面寻求灵感，去找到一些我们可以提供服务的人，包括分享这个福音的真理和见证。每日结束的时候，当我回答这个问题，今日我可曾在世界上行善呢？可曾帮助困苦的人呢？我们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这个是神的事工，但愿我们好像那些无私奉献的蜜蜂一样，忠信地一起工作。我这样谦卑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volunteered for serv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during the Vietnam War.
我是越战时候在美国陆海军陆战队当志愿兵。当我在军营接受基本训练的时候，我和54个新兵在自己的床面前站立。我们的教官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将，他一脚踢开道门走入来，大喊着的粗言秽语。在这个令人可怕的见面之后，这个军官 由军营的一角落开始对着我们每一个新兵问问题。这个教官仅是有方法在我们身上找些笑柄出来，粗俗大声地嘲笑我们一番。逢是他问过新兵，新兵都被命令要大声嗌是或者不是，咁回答佢嘅问题。因为我哋被命令要立正，双眼望前。我唔知道佢做啲乜嘢，但系轮到我嘅时候，我知道佢行到我个床嗰度，拎起我个大背囊，将里边所有嘅嘢，将所有嘢摆落床度，仔细睇我啲嘢。之后佢行到面前。我接受他的抨击。当我见到他手上揸住我本《摩尔门经》的时候，我想他一定对我大见大嗌大叫，但估不到他走近我问我：你是不是摩尔门教徒呢？我大声地说：是教官。之后我预计会最坏的事情发生了，殊不知他停了一阵间，举起这本《摩门经》，非常平静地问我：你是不是相信这本书呢？我再一次大声回答：是教官。在这个时候，我肯定他会大嗌一些侮辱《摩尔门经》和教会的东西，但是他只是静静地企到过了阵间，他走到我张床上，小心翼翼地放下我本《摩尔门经》。之后他经过我去到另一新兵，继续用一些粗言秽语涉俗地嘲笑所有新兵。我经常怀疑为什么这个这么粗暴的教官在那天会放过我，但是我很感激我自己能够毫无犹豫地讲出：是，我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是，我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这个见证是由两位传教士和祭司定压组顾问帮助之下，透过圣灵而赐给我珍贵的礼物。在14岁的时候，两个传教士皮长老和金长老教导我们家人有关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之后我洗了礼，两年之后我祭司定压组顾问副兄弟给我一个挑战，要我研读摩尔门经。我接受了这个挑战，每晚最少读10页，直到读完为止。在个标题上，这本书是写给以色列家罪的维瑞拉曼人，也写给犹太人和外邦人。在摩尔门经耶稣基督另一部约诗的序言中，提到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之中有拉曼人。当我阅读《摩尔门经》的时候，这本书好像讲紧我哋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的故事。《摩尔门经》讲述一班公元前600年由耶路撒冷地移居到应许地的人的故事，其中一部分被称为拉曼人。这本书是神怎样对待美洲古代居民的记录，包含了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在当地传道的经验。经文里面说，随着时间我们祖先被分散到美洲各地和附近的岛屿，他们祖先预言有很多外邦人最终会来到这块应许地，以及神的愤怒会来到拉曼人身上，他们会被驱散击打，以致几乎被毁灭。我的曾祖父印第安尼帕族人在19世纪中期出世， 当他19岁的时候，帕尼族被迫放弃他们，被迫放弃他们930万公顷的土地，让出来给殖民地居住。在1874年，帕尼族人被押到南方几百英里，在一块细小的保留地居住。由那时起，帕尼族人的人口由12000骤跌到不多的700。黎帕族人好像其他部族一样被分散击打，以致几乎被毁灭。摩门经包含了一个特别信息给拉曼人的子孙。以色列家族为锐，当尼非解释他爸爸的意象的时候，有关末世时代，他说，那时我们的后裔的为锐必知道他们属于以色列家族，他们是主的约民，然后他们必知道，也必认识他们的祖先，同时也认识他们救赎主的福音。这个是神他赐给他们祖先的，所以他们必认识他们的救赎主，了解他救主教义真谛，使到他们知道如何归向神而得救。摩尔门经是神圣经文，它包含了永恒而丰满的福音。先知约瑟斯密写摩门经是全世界最正确的一本书，亦都是我们教会的总拱心石。人若遵从其中的教训，比遵从其他的书更加接近神，所以这本书是保有世上所有的人的。在14岁的时候，我读以摩尔门经第一次，我聚焦在摩罗乃的应许度。当你们蒙得这些事，我劝告你们要奉基督的名求问神，那位永恒之父，这些是否真实。如果你们用真心诚意来求问，对基督有信心，他必藉圣灵的力量献向你们显明这些事的真实性。因为你应许，我跪低做祈祷，我获得了个强而有力的灵性见证。我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这个正见证帮助我人生过程，帮助我做决定。我劝告所有人阅读摩尔门经，我特别邀请以色列家族的伟锐。摩尔门经里面所讲的后代人知道，无论你在哪里，你都要阅读摩尔门经，读完再读，学习当中提及的应许，服从耶稣基督的教训和榜样，与主立约，保持圣约，寻求并遵从圣灵的指引。我以摩门经一个先知亚玛力的话作结束。现在我心爱弟兄们，我希望你们都归向基督，他是以色列圣者，也要领受他的救恩、救赎的大能，是事的归向他，把你的灵魂、整个灵魂献祭给他，不断禁食、祈祷并持守到底，像主活着一样，你们必得救。当我归向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洁净我们的心，我们所有人都成为神的工具，去帮助实现摩门经伟大的应许。我见证以上的事，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ank you, brethren.
而家唱诗班同会众一齐会唱，大家一齐向前之后，我哋好高兴可以听到七十元罗伯特盖伊同埋史考特惠丁长老嘅讲道。喺佢哋两位讲道之后，首先我定一组嘅尼尔安德森长老会为我哋讲道。
This is the 182nd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主曾经向他的门徒提出这个问题，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个是我爸爸很多年前教我思考的一个问题。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安排我做家务，然后按照我所做的事给零用钱给我。我每个星期五有五毫几子，时时都会将这些钱拿去看戏。那时十一岁的小朋友看戏只需要两毫半，剩下来的两毫半就可以给我买到每块五仙的糖。有戏看还有五粒糖可以吃，没东西真的好得过这样。一直都相安无事，直到我十二岁。有一天下午我排队的时候，发现十二岁的飞是三毫半，也就是说我要吃少两粒糖。我还未准备好作出这样的牺牲，所以就在心里面跟自己说，你看起来跟上个星期没什么分别啫。跟着我就走上去买了一张两毫半的飞，售票员连眼都没眨，于是我买了平时买的五粒糖而不是三粒。我为自己的成就感到沾沾自喜，之后很快冲回家告诉爸爸知我怎样赚了钱。我跟他讲完所有的细节，他没有讲任何东西。我讲完之后，他望着我说，仔，你会不会为了一毫子出卖你的灵魂呢？ 他的话刺中我十二岁的心，这个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教训。好多年之后，我向一位不积极的麦基洗德圣职持有人提出相同的问题。他一个非常好的人，他爱他的家庭，但是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回教会。他的仔很有天分，隶属于一个职业青年运动团队，而且将要需要在星期日练习和比赛。这个团队赢过很多次全国冠军。我们见面的时候，我提醒他身为圣职持有人，他已经被应许，如果他光大圣职的誓约和圣约，他就会得到负所有的。然后我问他，全国冠军比天父所拥有的一切更有价值吗？他很温和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以后他就和主教约时间见面了。在这个世代，我们很容易迷失在俗世各种噪音里面，即使我们拥有非常好的动机，俗世的人施加压力要我们看目标看过界。最近有人问我，一杯酒真的这么重要吗？你看不看得出这个就是敌人所提出的问题？该人问，主是谁而我应认识他吗？然后他就失去了他自己的灵魂。当我们为小罪开脱，撒旦就获胜了。一樽牛奶，一个串错的名字，甚至是一碗汤，长子名分和继承权就这样就交换了。当我们思考自己生活中要交换一毫子或者全国冠军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像该人这样为自己的行为找藉口，又或者顺从神的旨意。我们面对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正自己的行为，因为我们时时都要悔改，而我们应该问自己的是，当我们蒙召唤去行父的旨意，我们会退缩还是会去完成我们的召唤呢？主喜爱我们的正义，而且要求我们不断悔改和顺从。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一个遵守诫命的有钱年轻人跪在救主面前，问他要做些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救主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他听到之后就很不开心，就半转身走了。另外有一个很有钱的世俗人，拉曼人国王拉摩拿爸爸，就永生这个事提出相同的问题。他说，我该如何才能从神而生，跟从心中这个恶灵，蒙得他的灵？只要能够得到这个宝贵快乐，我愿意放弃我王国。你们记不记得透过他的仆人阿伦赐给他的答案呢？如果你愿悔改一切的罪，跪在神前，凭信心呼求他的名，相信自己必能得到，那么你必能得到你殷切希望的。当国王了解到他需要作出牺牲的时候，他就谦卑自己伏在地上祈求，说，神啊，我愿抛弃一切罪恶认识你。这个就是救主要我们交换的东西。我们要放弃一切的罪，大大小小，以得到父所赐的永生奖赏。我们要忘记自我开脱、藉口、合理化、抵触、拖延、流于表面、个人骄傲、论断思想以及个人的主义。我们要脱离一切世俗，并在容貌上蒙得神的形象。各位兄弟姊妹，请记住，我们不只是被要求不做坏事那么简单。面对攻势不断的敌人，我们也必须要行动，而不能够盲目不仁地坐在这里。在容貌上蒙得神的形象，就是要彼此服务。罪可以分为实际行为的罪和遗漏的罪，而我们都必须克服他们。我在非洲担任传道部会长，学到一项永远都会记得的宝贵真理。在开会的途中，我见到一个男仔，自己是一个人在路边很大声地喊。我心里面有一把声音跟我说，停低帮这个男仔。我一听到这把声，立刻想到一个藉口，跟自己说，你不停得，你会迟到，你是主领的职员，你不可以迟到。到了教堂之后，我又听到那把枪说去帮那个男仔。于是我将车匙交给一个叫阿法西的教会人员，请他带这个男仔去我那里。大约20分钟之后，有人拍我的膊头，这个男仔就在外面了。他大概10岁，我们由他口中得知他爸爸过了身，妈妈坐监。 他在阿克拉的贫民区，一个照顾他和给他东西吃的人一起住。为了赚食宿钱，他在街边买鱼干，但是买了整天之后，他伸手摸下个袋，摸到一个窿，他所赚的钱都不见了。我和阿法西即刻明白，如果他没有钱带回家，就会被认定为一个骗子，很可能被人打一身，然后被赶出街。我之前遇到他那一刻正是事发当时，我们给了些钱他弥补他的损失，然后送他回家交回给照顾他的人。当我回家的时候，我认清两项真理。第一，我比以前更加知道留心神，留心我们每一个人，而且他永远不会离弃我们。第二，我们必须经常倾听圣灵的声音，向前行，去任何地方，而不理自己的恐惧或者不方便。有一日门徒求问主，天国里面哪个是最大的？救主教导他们要归顺，变得好像小朋友一样谦卑和顺服。然后他说，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这句说话讲明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去拯救迷失、被遗忘和最渺小的人。单单避免犯罪是不足够的，我们必须承受他的十字架，热心做好事，帮助他人归顺，以仁慈和爱去接纳浪子，要回应情绪激动孤儿的喊声，身处黑暗绝望的人的恳求，和有迫切需要家庭的呼求。尼尔·麦士维长老曾经讲过，撒旦不需要让所有人都变得像该人或犹大一样，他只要让有能力的人自诩为世故的中立者就可以了。最近一个支援会大会之后，一位男青年走来问我，主爱我吗？愿我们一生的服务都证明神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至于这个问题，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撒旦会希望我们为主一粒糖、世界冠军的咸头出卖自己的生命。救主但是就不求代价，呼吁我们放弃我们的罪，蒙得他的形象，并帮助我们影响身边的人都这样去做。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神所拥有的一切，而我们已经知道他要给我们的东西比世上所有的财富加埋还要多。各位，你们可以想象到吗？我最近去尼亚拉瓜，在一个家境普通的家里面看到一块牌，上面写着，我的见证是我最宝贵的财产。我深有同感，我的见证就是我灵魂的宝藏。我诚心地留下我的见证，本教会是神真实的教会，我们的救主是这间教会的元首，并经由他拣选的先知领导。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当我最近参观美丽的犹他州北项市圣殿嗰阵，我记起当我在历史悠久的夏威夷来耶圣殿嗰度，在一次圣殿的开放日重新奉献同埋文化庆典嗰度担任协调员的经验。在大规模的翻新工程完成之前的几个月，我获邀去圣殿部门的执行主管威廉霍家长老同埋佢的圣殿部门助理，同佢哋一起参观嗰座圣殿。除此之外，亦都有几位负责呢次翻新工程嘅人员都在场。呢次参观嘅目的部分係为咗检讨工程嘅进度同埋質素。当我哋去参观嘅时候，工程大约已经完成咗85%啦。当我哋喺圣殿里面行嘅时候，我望住同听住霍家长老同佢嘅助理去视察工程，同埋佢哋同工程负责人嘅对话。喺过程里面，我观察到有一个人喺我哋行过嘅每一个房间嗰阵时，佢都会用隻手去摸下幅墙。喺咁样做咗几次之后，佢会捽下手指，然后同嗰位工程负责人讲：我摸到呢幅墙有啲粗糙，粗糙并唔系圣殿嘅标准，你要再将呢幅墙磨翻滑佢。 各位负责人就好认真咁将每一项意见都写低晒。当我哋去到圣殿里面一个冇乜人有机会见到嘅地方嗰阵，各位兄弟叫我哋停低，然后指示我哋行去一个新起好、好靓，同埋用原造嘅玻璃窗前面。呢块玻璃窗大约有两尺阔、六尺高，里面有一块由几何图案砌成的玻璃，它指住一块很小只有两寸的彩色正方形玻璃。这块小玻璃是那幅简单图案一部分，然后它说那个正方形歪了。我望着那个正方形对我来讲砌得很好，但是当我用仔细量度器去度的时候，就发觉真的有一些瑕疵，那个小正方形的确有大概百分之一寸偏差。于是各位兄弟就指示翻个负责人，同佢讲个窗唔符合圣殿标准，所以要换幅换过去。当我知道只系因为一个几乎见唔到咁细嘅瑕疵，就因为咁要换过成块玻璃窗嗰阵，的确系令我好惊讶。的而且确几乎冇可能会有任何人知道，或者甚至察觉到呢度有个玻璃窗。嗰日当我揸车由圣殿翻屋企嗰阵，我谂翻起我喺呢个经验里边学到嘅嘢，或者我应该话我以为我学到嘅嘢，直至到好多星期之后，当我再获邀去参观已经落成嘅圣殿嗰阵，我先知对嗰一次嘅经验有更清晰嘅理解。当我行入去嗰座完全翻新好嘅夏威夷来耶圣殿嘅时候，我惊叹呢座圣殿嘅华丽同质素。你可以体会到我有几想去睇下之前仲系粗糙嘅嗰幅墙，同埋嗰个有瑕疵嘅玻璃窗，嗰个负责人究竟有冇成幅去整滑翻佢咧？嗰个窗有冇换过啊？当我行近嗰幅本来系粗糙嘅墙嗰阵，我好惊讶见到系有一贴咗喺上边有一幅华丽嘅墙纸，而我第一个谂法就系原来佢就系咁样呢个负责人去整滑翻幅墙嘅方法，佢就系咁样遮住佢。但又唔单止系咁，我其实一早都知道呢幅墙系会贴墙纸噶啦，我就好好奇，如果系会贴墙纸嘅话，点解一个咁细又咁难见到嘅瑕疵都仲咁紧张呢？然后我又好热切咁想睇下嗰个有瑕疵嘅窗，跟住我好惊讶见到有一盆由地下到天花板咁高植物，原来系遮住咗佢。我就谂，原来负责人就系搵样去遮住嗰个正方形嘅瑕疵噶啦。当我再行近时候，我拨开啲植物嘅叶嘅时候，就好开心发现嗰幅个窗真系有换过，成块换，而且之前有啲歪嘅正方形已经系唔喺度，而且好靓同埋好整齐咁。其实我一早就知道嗰都系有盆植物会放喺嗰度噶啦。当嗰几幅墙上面嘅少少粗糙部分同埋嗰块玻璃嘅小瑕疵，其实都冇咩人见到或者摸到嘅时候，点解仲要咁多额外嘅加工呢？甚至要成块换呢？点解一个工程判头要接受咁高嘅标准呢？当我深深咁沉思啲事而离开圣殿嗰阵，我抬高头望到圣殿外墙嘅几个字，我就揾到答案啦。主的殿归主为圣，教会嘅圣殿就正如所宣称嘅一样。呢啲神圣嘅建筑物都系俾我哋去使用，而喺呢啲围墙里面所执行嘅，都系神圣同救恩嘅教义。但系呢座屋宇系属于边个嘅呢？答案系毋庸置疑嘅。藉住要求最精细嘅建筑标准，以至最精细嘅要求，我哋唔单止系向主耶稣基督表示爱同尊敬，我哋亦都系显示俾所有嘅人睇，我哋系尊崇同埋崇拜主，而佢系呢所屋宇嘅主。在赐给先知约瑟斯密去建筑纳弗圣殿的启示里面，主这样指示：你们来吧，带着你们所有的金子、你们的银子和你们的宝石，也带着你们所有的古董和懂得古董的人来，把地上一切珍贵的树都带来，为我的名建一所家宅，为了让至高者住在其中。这座是仿照所罗门王在旧约时代为主兴建的圣殿的时候所用的，亦都是最好的材料和工人。今日我们继续去按照这个模式加上适当的调节去建造教会的圣殿。我学习到就算世俗的眼和手未必会发觉到那些瑕疵，但是神知道我们付出了多少的努力，还有我们有没有尽力做到最好。同样的是我们个人付出了多少努力 去过佩青获得圣殿祝福的生活。主这样讲，只要我的人民奉主的名为我建造一圣殿，并且不让任何不洁的事物进入，使他不被玷污，我的荣耀将永停留在其上。是的，我必亲自在那里，因为我要进去，所有进去的且心地纯洁的人必得见神。但是如果那殿被玷污，我就不进去，我的荣耀也不会在那里，因为我不进入不圣洁的殿。好像那一位工程负责人一样，当我们发觉在我们的个人生活里面有一些地方是与神的教导不协调的时候，当我们所付出的不是我们最大的努力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尽快去改正。要知道我们是没有办法在神面前掩饰我们的罪。我们要记住，当我们从事遮盖我们的罪，看我诸天就退出，主的灵悲伤。我亦都学习到教会所用来兴建圣殿的最高标准是一种样式，甚至是一种我们应该用来过我们个人生活的象征。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运用使徒保罗对早期教会所教导的原则。他教导，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我们每一位都是由最好的材料所创造的，而且我们每一位都是由神圣手工所做出最奇妙的制成品。但是当我们慢慢长大到一个可以为自己负责的年龄的时候，我们会进入罪恶和诱惑的战场。我们自己个人的圣殿有可能需要翻新和维修，我们的灵魂里面可能会有几幅变得粗糙的墙需要作出修补，又或者有些窗需要更换，令我们可以站在圣地。我很感激我们所要符合的圣殿标准并没有要求我们要完全，虽然我们都希望成为完全，但我们实际要做的就是尽力遵守诫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祈求所有人，我们都会藉着去作出必须的改进和除去瑕疵以及不完美的地方，去尽力过配称并且配获圣殿祝福的生活，令神可以进入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十年前，当我和我太太海西住在巴西圣保罗的时候，大卫马里奥在巴西圣保罗英特拉格斯的传道部会长，他和他的太太利尔还有他的仔威尔、威斯利和查理就是住在我附近。他们回应了先知的召唤，马里奥一家离开了他们的家园。有一天马里奥会长打电话给我，他的以前有一个正义的21岁的女儿叫马里乔治奥，在印第安纳大学里面去读四年班。他有一天由教会回家被一架比较的卡车撞到，第一个电话报告是他无安然无意，但是过了几个小时之后他的情况急转直下，家人和朋友都纷纷开始为乔治亚祈祷，他祈有祈祝出院。他妈妈当晚即刻由巴西飞回美国，当他是留在印第安纳州落机的时候，他子女来接他，他们喊着跟他说乔治亚已经在我们陪同下离开了。我在这一次的经验和过往那几年一直去住住马里奥的家庭，他们喊，他们祈祷，他们提及到乔治亚就会感受到那种无尽的痛苦，但是他们有坚强的信心，一直坚定不移。在今早的早晨，有几个信心的恩赐是很不同的。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祈祷，他这样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的信心是以父神和他的儿子，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知道在完美的福音里面，在这个世界复兴之后，摩尔门经是神的话， 以及今日的先知和侍童持有所有圣职的权势。这些知识我们都增强我们的信心，我们珍惜我们自己拥有的信心，努力地不断去巩固我们的信心，和可以拥有更大的信心，我们能够可以去保护和去维护我们的信心。使徒彼得他识别了 一样的称之为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记得耶稣讲过话，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使你们像西密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彼得之后他鼓励其他人讲，他说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一些 遭遇到非常的事。这些火炼的试验是要为了要你变得坚强，但是他要试炼你可能会减弱了，或者摧毁你对神的儿女的信心，更有可能会削减你的决心去遵守你的对他的承诺。这些的试验通常会以伪装的姿态出现，令到我们很难去识别他们会对于我们的弱点，或者我们脆弱的地方，或者我们敏感的地方，或者对我来讲是重要的地方上面，在同一个的考验对于一个人来讲可能是真的可以去控制，但另一个人可能未必。你怎样可以在你们的信心的被试炼这个时候保持坚固不移呢？你一定要将自己浸于在这个可以建立信心的重要事物上，就是要运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你祈祷，你沉思经文，你悔改和遵守诫命和彼此服务。当你们面对信心的考验时候，无论你做什么都千祈不要离开教会。在信心备受考验的时候，拉开自己和神的角度的距离，就好像见到龙卷风的时候决定离开一个安全的防风的地牢一样。使徒保罗讲，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在神的殿里面，我们的信心得以保存，我们时时都可以见到相同，相信耶稣基督，同埋我哋可以祈祷去寻求祈祷嘅答案。我哋透过音乐嚟崇拜神，分享救主嘅见证，彼此去服务，感受主嘅灵。我哋领受圣餐，接受圣职嘅祝福，同埋参加圣殿嘅教义。主曾宣告，在圣职的各项教义中，都显示了神圣的能力。当你哋面对信心嘅考验嘅时候，留在安全巩固神的家里面，这里永远都会是有你的位置，没有一个考验是带到我们不可以一起去克服的。多马万宣会长曾经讲过，一般的人的道德标准已经急剧转变，一些曾经被视为不合宜和不道德的事，现在很多人都视为可以接受。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单成都已经经过了他们年轻成人的阶段，虽然他们现在的生活和他们预期的很大的分出入，但是他们仍然去遵守贞洁律法。对他们来讲，这些可能是他们的信心的试验。我想对这些基督的门徒表达我深深的敬意和钦佩。神已经命令只有合法的结婚成为夫妻的男女才能够去运用这个神圣的生育能力。在新约时代，救主为了他跟随的人提高了道德的标准，他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他教导我们不要谴责其他人，但是亦不要怕直斥其非。他跟犯罪的人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家有位的朋友，你很可能都会认识一类的这样的人，或者是你可能是这样，永远都是这么忠信纯高地去在教会服务，有令人敬佩的专业，深爱他的家人。虽然他们距离会有一段婚姻和养育小朋友，但是他们仍然单身。他说，我已做了一个决定，相信耶稣基督，我有信心。 当我忠于与主所立的圣约，包括贞洁律法，不会有任何祝福会被扣住。另一个的男性的朋友完成他出色的传道工作之后，他接受一个严谨的学术训练，他希望一个建立一个家庭。他的信心试炼就是他觉得自己有同性恋的倾向。他最近写了一封信给我，在我的教养祝福词里面，我被应许有一将来一日我会拥有一个自己的家庭，究竟是今生定是来生才可以实现我不知道，但我不想做任何会危害到神已经应许给我的祝福。遵守贞洁律法是一项的挑战，但是这个并不是我们来到尘世的目的吗？去面对挑战和去接住遵守他的诫命，向他验证我们对他的尊敬。我蒙福拥有一个健康身体，一个爱我的家庭和忠信的朋友，我感激所有拥有的祝福。这个的世界人人时时都会声明地反对，你怎样可以要求这么多？主回应，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以上所提及的两位基督徒的跟随者和数以万计的好像他们这样的跟随者已经感受到主的应许，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我们现在讲下另一个对于这个世界来讲普遍的试炼，在任何的时候总会有些人想损坏教会或者是损坏我们的信心。今天就是用互联网，有一些关于教会的资料，无论它有多大的说服力，它都不是真的。 我记得在1985年有一位的同事走入来和我在佛罗里达州的办公室，他手执着一本时代杂志，有一篇文章提及着挑战摩尔门教的根源。这篇文章和一封刚刚发现的信，声称由马丁哈里斯所写的和约瑟斯密发现的摩尔门经的出入有些出入。我的同事问我，这些新的资讯会不会去损毁摩尔门教呢？那篇文章引述了一个人去理有这份文件之后，他离开了这个教会的讲法，没多久亦都有其他人离开了教会。我很肯定对他们来讲，这个是一个信心的试验。几个月后，专家发现以及这个伪造这份文件的人都承认这个文件是一个伪造品。我还记得当时我真心希望那些因为这次的欺诈事件而离开教会的人会回来。当找到一些十几十年前教会领袖所讲和教会教义有出入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质疑他们的信仰。管辖教会的教义方面有一项重要的原则，教义是由总会会长团以及十二使徒定下组这十五个成员所教导，教义不会是隐藏在某一个的讲道的某一段，真正的原则是不会是不断这样由不同的领袖所教，要找我们的教义并不困难。教会的领袖他是诚实的人，但他们并不是完美的。记住摩罗礼的话，不要因为我们的不完美谴责我，不要因为我父亲的不完美谴责他，却要感谢神向你们显明了我们的缺点，好让你们学得比我们聪明。约瑟斯密曾经讲过，我从未告诉你们我是完全的，但那些启示并无错误。在历史之中，神的手促成了很多的奇迹，同埋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事工，唯有藉着属灵的探验，才可以完全地去明白。泰福彭宣话，每一个人迟早都要处于按照自己的信心作决定的地位，那时他就要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上。当这件事来到你身上的时候，不需要觉得惊讶。基本上试验是很困难，可能有极度的辛苦、混乱、睡不着的夜晚，或者是探湿的枕头，但我们试验并不会令到我们在属灵上死亡。这些试验会令到我们 忽略神所立的圣约，或者会拉开我们同神屋企的距离。记住，你们要在神的儿子基督，我们救赎主的磐石上建立根基。这样，当魔鬼刮起他的强风，当他所有的冰炮和强烈风暴打在你们身上，都没有力量控制你们，将你们拉进那悲惨与无尽灾祸的深渊。因为你们建立于其上的磐石是紧固的根基，只要人建立在这其上，就不会倒塌。我就好似以红炉的烈火将铁炼成精钢一样。若果我们这样信心的试炼，终保持忠信，我们的灵性力量亦都会得到精炼和强化。图德亚克里斯长老他解释自己一个的试炼的事，在那个时候的我饱受煎熬，但如今回顾过去，我很感谢当时的难题，并没有快速的解决之道。我逐渐认识救主和天父，这种方式和其程度是透过其他事情所难以达到的。我学到了要完全信赖主。彼得形容这些的经验比起黄金更为珍贵。摩尔乃补充，当信心的试炼过后，见证就会随之而来。讲到之初，我谈到马里奥家庭的故事。上个星期我同海西同他们一家人一起去拜祭乔治亚，已经十年了。家人同朋友都纷纷谈及到他们对乔治亚的爱和回忆，有人带了些白氢气球来悼念他一生。在一片的泪水当中，乔治亚的母亲讲及他所获得更大的信心和知识，而他的爸爸静静地跟我讲，给我知他临到他身上的一个应许的见证。当信心遇到试验的时候，可以带来更大的信心。主给约瑟斯密安心的保证，亦都是主对你们试验当中给你们同一个的应许。持守你的道，不要怕人所能做的，因为神必与你同在，永永远远。我留为以下神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哋要感谢所有讲道者同所有有份参与呢次大会嘅兄弟姊妹，同时我哋亦感激年轻嘅唱诗班成员为我哋呢个下昼带嚟嘅美妙音乐。我哋要提醒各位兄弟，总会圣职大会将会喺山区下令时间今晚六点喺会议中心开始。而大会堂唱诗班的全国广播将会在山区下令时间听朝早九点半至十点钟转播，跟住星期日的晨间大会就会开始。我们现在很高兴可以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达林乌克斯长老的讲道，他将会是我们这场大会的最后一位讲道者。在他讲道完之后，唱诗班将会献唱欢喜快乐之日。最后七十元何西雅隆索长老会为我们献上闭会祈祷。
我们所有人都记得当一个小朋友喊住寻求我们的帮助那时候的感觉，一个慈爱的天父给我们那些感觉，来感动我们去帮助他的儿女。当我讲到关于我们要保护和为孩子着想的责任的时候，请回想一下那种的感觉。我会由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角度去讲，包括他的救恩计划。这个是我的召唤。各地的教会领袖有责任去带领一个地区，好像一个支会或者支联会，但是使徒的责任是要向全世界作见证。在每一个国家、每个种族和信仰 去见证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女。虽然我不会讲关于政治或者公共政策，但是好像其他教会领袖那样，我不可以只讲到小朋友的福祉，而不去提市民、公务员和私人机构的决定。我们每个人都接受了主的命令，要去彼此相爱和关怀，特别是对软弱和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儿童是非常软弱的，他们得很少，甚至是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或者为自己提供所需，并且在一些对他们很重要的事情上，他们都只得很少的影响力。儿童需要其他人去代他们发言，而他们需要一些会做决定的人，重视他们的福祉多于成年人自私的渴望。世界上，我们为数以百万计由于邪恶成年人的罪行和自私而受害的儿童感到震惊。在一些饱受战祸的国家，儿童会被拐走做士兵去同敌军打仗。一个联合国报道估计每年有超过200万个儿童是卖淫同色情的受害者。由救恩计划的角度，其中一样对儿童最大的虐待行为就是阻碍他们的出生。这个已经成为世界的趋势，全美国的出生率是25年来最低，而在多数欧洲和亚洲国家，出生率很多年都是低过更替的水平。这个不单只是宗教的问题，当新一代的人数减少的时候，文化和国家都会变弱，甚至最后会消失。其中一个导致出生率减低的行为是堕胎。全世界每年估计有超过4000万宗堕胎事件。很多法律会允许甚至提倡堕胎，但是对我们来讲，这些是极大的罪恶。其他是怀孕期间的虐儿事件，就是母亲没有足够的营养或者是滥用药物，令到胎儿受到伤害。这个是一个悲惨又讽刺的现象，很多儿童出世之前就被夺去生命或者受到伤害，但同时有很多不能够生育的夫妇渴望可以领养儿童。在儿童出生后，虐待或者疏忽照顾行为更加显而易见。全世界差不多有800万个儿童在他们出生之后的5年之内死去，通常都是由于一些可以医治和预防的疾病。而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就指出，每4个儿童当中就有一个是由于缺乏营养而导致身体或者智力发育不良。我们教会领袖在世界各地居住和旅行，都见到很多类似的事件。总会初级会会长团报告说，儿童的生活环境是超过我们的想象。一个菲律宾的妈妈说，有时我们没有足够的钱买食物，但是不要紧，因为这个是一个机会给我教导我的孩子信心。我们一起祈祷去寻求安慰，而小朋友都可以见到主祝福我们。在南非，一个初级会同工和一个寂寞和伤心的女仔会面，对这个关爱的问题，她安静地答话，她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也都没有阿嫲，只是一个阿爷去照顾她。这些悲剧可以在很多由于艾滋病而导致照顾者死亡的国家普遍地看到。即使在一些富裕的国家，很多儿童和青年都因为疏忽照顾而受到伤害。在贫穷中长大的儿童缺乏良好的保健和接受环境的机会、教育的机会，他们亦都身处在危险的环境和文化环境当中，甚至有些是由于他们父母的忽略。杰弗瑞·贺伦长老最近分享了一个关于一个后期圣徒警察的经验。在一次侦查当中，他发现在一间没有床的屋里面有5个小朋友揽在一起， 尝试在污糟的地板上睡觉，而他们的妈妈和其他人正在这里喝酒作乐。屋里面没有食物给这些饥饿的小朋友。将这些小朋友放上临时搭建的床之后，这个警察跪下去祈祷，希望这些小朋友会得到保护。当他走去门口的时候，其中一个大约六岁的小朋友追住他，捉实他的手，恳求他，你可不可以领养我？我们记得当救主将一个小朋友带到去跟从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宣布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磐石串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当我们考虑应该保护儿童远离的远离什么危险的时候，我们亦都应该考虑心灵上的虐待、贬低、欺凌、羞辱小朋友或者年轻人的父母、照顾的人、老师或者朋辈，对他们所造成的影响往往比身体上的伤害更加永久。令到一个儿童或者年轻人感到无用、无人爱或者无人要，会对他们情感健康和发展造成严重和长远性的伤害。当年轻人遇到任何特殊情况，包括同性吸引的时候，都会变得特别脆弱。他们需要慈爱的了解，而不是欺凌和排斥。藉着主的帮助，我们可以悔改和改变，变得更加有爱心和愿意帮助我们以及其他人的儿童。有一些对儿童造成身体上和心灵上伤害的重要例子，是由于他们和父母或者监护人之间的关系而造成的。当马孟宣会长讲过关于他称为低劣的行为的虐儿行为，指的是父母在身体或者心灵上破坏或者丑化儿童。当我在犹他州终审法院服务的时候，经常都要读到这些令人震惊的案件，令我非常之忧伤。而对一些小朋友福祉最重要的是他父母有没有结婚、结婚的性质和时间，还有更广泛的是当地婚姻和儿童照顾的文化背景和期望。有两个家庭学者这样解释说，历史上婚姻是教导和养育儿童的第一场所，婚姻提供了一种文化联系，将一个爸爸和他孩子的妈妈联系一起。但是近年来，儿童已经很多时都不再是注意力的中心。一位哈佛大学的法律教授这样描述现今有关结婚和离婚的法律和态度。他说，现今美国人的婚姻故事，正如法律上和流行的文学上所讲这样，婚姻主要是为满足伴侣而存在的一种关系。如果这段关系停止运作，没有人需要被指责，而其中一方都可以随意终止这段关系。儿童很少在这些故事中出现，最多只是背景中较不显眼的一些角色。我们的教会领袖已经教导过，如果将婚姻视为一份喜意就签、有困难就放弃的约的话，是一种足以带来毁灭的邪恶，特别是令到儿童受到伤害的时候。儿童会因为离婚而受到打击，近年有一半的离婚夫妇都是有年纪很小的儿童的。只要当父母跟从家庭文告里面受启发的教导，很多的儿童都会有机会获得被父母亲共同养育长大的祝福。父母有神圣的职责，要在爱与正义中教养儿女，提供他们属世和属灵所需要的，教导他们彼此相爱。
and to teach them to love and serve one another. The most powerful teaching of
最有力量的教导就是父母以身作则。离婚的父母必定会教导负面的一课。当然亦都有一些离婚的个案是为了孩子着想而需要的，但是那些是例外的情况。大部分的离婚问题中，互相争吵的父母应该将孩子的福祉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藉住主的帮助他们可以做得到。儿童需要一个团结并有共同目标的父母共同养育，来获得情感和个人的力量。我是被一个守寡母亲养育长大的人，我亲身体会到这个目标不一定可以达到，但是我们都应该尽可能寻求达到这个理想目标。现今被称为无过失离婚的法律的第一受害人就是子女。在子女的角度来看，离婚是太容易了。总结近十几十年的社会学研究，一位很谨慎的学者作出这样的总结。平均来说，会为子女带来最好影响的家庭结构是亲生父母亲维持婚姻的关系。一个纽约时报作者这样写过，他说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连传统的婚姻在美国都已经衰落，越来越多证据指向婚姻对子女福祉的重要性。这个事实应该在父母和准父母作出有关结婚和离婚的决定的时候给到一些指引他们。我们也需要政客、决策者和官员去多些留意什么是对儿童最好的，而不是只是去满足选民的自私愿望和大声支持成年人的渴望的人。在没有婚姻关系底下出生的子女亦都是受害者。没多少个关于新兴一代福祉的报告比起近来的报告更加令人感到不安。这个报告指出，在美国 41% 的新生儿童是来自未婚妈妈。未婚妈妈要面对很大的挑战，而证据很清楚指出，这些子女比起由结了婚的父母养育的子女更处于一个明显的劣势。大部分由未婚妈妈生的儿童有 58% 是出生于同居关系当中。无论我们对这种未婚同居的父母有什么意见，研究指出他们家庭的儿童比起其他儿童更是处在一个比较劣势的情况之下。对儿童来说，父母有一段稳定的婚姻是很重要的。我们应该假设由同性伴侣所养育的儿童亦都有同样不利的情况。有关这种关系对儿童的长远影响的社会学文章一直备受争议和政治的攻击，因为正如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写道，同性婚姻是一种社会实验，和大部分的实验一样都需要时间才可以明白它的后果。我已经为世界上所有的儿童讲话，有些人可能会拒绝接受其中的一些例子，但是没有人应该拒绝这个请求，就是我们要团结去增加对我们的子女，即是新兴的一代的福祉和未来的关注。我们讲的是神的子女，藉着他强而有力的帮助，我们可以做到更多的事去帮助他们。这个请求不单只是对后期圣徒，亦都是对所有有宗教信仰的人，还有其他会为他人设想的人，特别是为儿童的福祉着想。有宗教的人会更关注救主在新约的教导，就是我们要成为像小孩一样谦恭和易于受教导。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 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在摩尔门经里面，我们读到复活救主教导尼非人的话，必须悔改和受洗，变得像小孩那样，否则没办法接受承受神的国。我祈求我们会谦卑自己，好像小孩一样，并且去保护我们的小孩，因为他们是我们教会以及国家的未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在天上亲爱父亲，在我们结束今场的大会的时候，我们去启示，去被感受，去感受到我们的，由我们心，我们去感受到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的，我们愿意去跟从你，去跟从耶稣基督。我们很爱你，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可以知道，我们 我哋会去跟随我哋嘅先知多马万孙会长。我哋希望有快乐，同埋去帮其他人，特别去祝福嗰啲嘅细路小朋友。我哋希望去帮助佢哋，去成为一个好嘅父亲，同埋我哋祖父成为好嘅祖父母。我哋希望去祈求特别嘅祝福，去帮助嗰啲去失去咗佢哋嘅信心，帮助佢哋能够可以明白我哋嘅希望。嗰啲失去咗信心嘅人，我天父，我哋去感谢你俾我哋好多嘅祝福，我哋好爱你。我哋希望有快乐，去跟从你嘅旨意去做。我哋咁讲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现场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讲道者都是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音乐由在犹他州本宁和泰勒斯维尔地区的支联会的男女青年所组成的唱诗班担任演出。这场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